马三婆子和宋文富讲价讨价，郝玄梅闹翻了。马三婆子要走，一拉硬刚，宋文富让的步了，赶紧把他拦住，再次请入厅堂。再看宋文富，又是陪笑脸，又是抱拳，又是施礼。三嫂，方才我言语不周，多有得罪，嫂夫人见谅。这马三婆子是干什么的？见过世面，嘴得方，就得圆，见坡就下驴。他一看宋文富人家如此客气，赶紧把话拉回来了。哟哟，我的大爷爷，您怎么这样折我的阳寿啊？有道是，你是读大书的人，将军额前跑下马，宰相肚子撑得船呐。方才我呢使性子也是不对，还望大爷您原谅。哎呦，三嫂客气了，三嫂来坐坐坐，有话咱慢慢的谈。我看咱俩这么说话太枯燥无味了，我听说您很有酒量，这么的，我陪您喝两盅，咱们边吃边谈。那我可就讨扰了。来呀，准备。宋文富他们家有的是钱，吃喝算得了什么？别看老百姓饿着肚皮，他们家依然是肉山酒海呀。厨房准备时间不大，把桌椅调摆好了，吃碟筷子摆上，烧鸡扒鸭子冷荤热素是煎炒烹炸，摆了满满一大桌子，半斤白酒往这一放，宋文富亲自给霸盏。嫂子，您先喝了这杯，就算我赔礼了。我谢谢大爷，喝了您这酒啊，我是无比的享受。干干！哎呦，好香的酒啊！嫂子，我给你满上啊。三嫂啊，并非我吝啬不答应你提的条件，这里的诗里头没你，干里头也没我，我们无非是从中搭个桥，做个引荐人，拍板决定还得官府，还得巡抚总督，不是？是不是？我为什么说价码太高呢？我怕呀，咱们一提出要求来，人家上边翻了，一翻了，人家不干了，人家一不干，咱不是白费劲了吗？前功尽弃呀、啊！因此我才往下杀价。这片苦衷您要理解才是。哎，我的宋大爷呀，话说到这个份上，酒后吐真言呐、啊，咱有啥说啥啊？您是不是怕黄了？是啊，黄不了。哦，您认为是这样？当然他黄不了。要依老身看呢、啊，这价码要的太低了。再高一点，官府他也得答应。什么总督，什么巡抚，他们要顾全大局啊。他们想干什么？他们奉了圣旨了，调兵遣将，想攻进商洛山，把闯贼一鼓荡平，剪草除根呢、啊，是不是？只有这样，才能向皇上交代，他们才能保住乌纱帽，甚至升大官发大财。如果做不到这一点，屁巡抚屁总督，皇上一瞪眼，他们吃饭的家伙就完了，什么都完了。所以说为了大局着想，他不能不答应。再者一说了，大爷，如果您不健忘的话，你想一想，十几个月之前，闯贼李自成率领残兵败将退守商洛山，官军也没老实了，他们也想进剿商洛山的刘贼呀、啊，大仗小仗也打过数次，他们认为李自成元气大伤，可以一鼓荡平他，到头来怎么样？让李自成给打了个屁滚尿流啊！结果退出了商洛山，遭到皇上的严旨切责，都受了处分了。 所以他们的能力根本治不了闯贼，他们就得多方设法收买这个王吉元。你想一想，咱虽然不是个军事家，那设虎口那个地方多重要啊！如果把那地方占领了，25里地直捣闯贼的老营，把他连窝就给断了。您是知道的，老营是什么的地方？是他们的总指挥部，是他们老营命根子都在那儿，那给断了，就好像树倒猢狲就得散了，那是根基啊。现在王吉元就守着射虎口那儿，那多么重要的责任，要把王吉元给收买了，他这一倒卖射虎口，官军是有长驱直入，那可以说事半功倍啊，官军胜利在握，他能不干？他丁巡抚他傻了，三边总督捏了，因此我说开的这个价并不算多呀。至于您说了，人家一甩袖子不干了，不可能，他们没那个本事。说的对，嫂夫人分析的有理呀。无奈的官府太昏庸了，你看大局他们不去想，往往在小节上都计较。我三嫂，咱这样吧，我这一关过了，我同意，他官当的再大点，赏钱再多点才好呢。只是呢，我得费点唾沫，我跟官府的人得好好商量商量。嫂夫人，话说到这个份上，我不瞒着你啊，今夜晚间我府中来个贵客，就是丁府台手下的新夫人，叫刘玉洲，刘赞化。他是奉府台大人之命来跟我接头，我跟此人算这次能见面三次了吧，由他一锤定音呐、啊。嫂夫人呐、啊，今天晚上我留住你的大驾，你先别回去了，就屈尊一时住在我府，你等个确切的信儿。如果我们达成了协议，你把这话捎给王吉元，咱这事儿就算定下来了，别再这么拉锯了，这么悬着，你我心里都没底，你说是也不是？哎，大爷啊，我能在贵府过夜，我求之不得，我是个闲身子，早走晚走都没什么，只是我侄儿也等着我的消息呢，我要尽早回去把确定的话告诉他，您讲话了咱就都放心了。好好好，您喝的怎么样？哎呀，过量了过量了，既然这样您下去休息吧，我准备准备还要接待客人。是了是了，大爷，一切您可受累了啊。酒席撤下，他们俩分手，有人准备了房间，这马三婆子去休息咱不提，单说宋文富洗了把脸，别看陪着老婆子洗了把脸，别看他陪着马三婆子喝了点酒，但是不多，他心里他有事儿。另外他的酒量非常之大，这点酒不够运嘴唇的。到了前厅坐了一会儿，他心里着急，也不知道他弟弟能不能把刘赞化给接了，正在抓心挠肝的时候，已经到了晚上的时候了，按现在钟表来说9点刚过，就见一个家人跑进来了。禀大爷，从商州来的客人到，宋四爷已经把人请来了。哦，请。宋文富换了一套新衣服，立刻长起了精神，大步流行来到府门外迎接。就见府门外有一辆车，从车上下了一个人。宋文富一看，此人细高挑，黄白镜子，尖下壳，宽脑门，长着三绺黑胡，年纪在40岁挂零，眼睛挺亮，但是两个眼中带着尖角，有点端肩膀驼背，走起路来是迈8字步，一眼就认出来了， 正是刘豫州刘赞化。这个赞化呀，就是个官名，叫赞化军机，在巡抚大人手下出谋献策，就好像那参谋跟谋士差不多少，因此人们都管他叫赞化老爷，他的名字叫刘豫州。宋文赋大步流行到了近前，一躬扫地，哎呀，刘老爷，金身大驾光临敝寨，托福托福啊，里边请里边请。哎呀，宋大爷何必客气，你我见面不只是一次喽，哈哈哈，请请。说着话携手揽腕走进厅堂，这刘赞化也不客气，一屁股坐到太师椅上。这时候宋文赋吩咐一声，赶紧把香茶给泡上来了，在旁边是垂手站立。刘赞化一看，爹，大爷，坐下讲话呀，你我不分彼此，你要这么客气，折杀了兄弟的阳寿了。是是是，宋文赋这才坐下。宋文赋吩咐一声，白酒。那位说，不刚吃完，你看看，无酒不成席，你得好好款待，得取悦于客人。一桌更丰盛的酒宴摆上来，屋里长了不少的灯。宋文赋让他兄弟宋文贵也进了屋作陪，哥两个人围着刘赞化是团团转，拿他奉如上宾。说到这儿呢，咱得介绍介绍，就这个刘赞化什么出身。哎，这人啊还挺不简单，过去做过一任知县大老爷，七品的命官，做过知县，是正印的爸爸。后来因为贪污，哎，叫人给检举了，被御史给弹劾了。吏部一调查国有此事，因此遭了处分，把知县给他拿掉了，削职为民，好像没进监狱掉脑袋。但是这个刘赞化不甘心于失败，两年之后东斋西界凑了几千银子，买通吏部上下打点，居然又买了个候补知州。知州官比知县大得多，但是要是候补，现在没缺，得哪块出了缺他去补替，这一候补又补一辈子补不上。虽然说达到初一步的目的了，什么时候实受很难说，他依然到处打点。这个丁启瑞做了陕西巡抚，那是封疆大吏啊，他跟丁启瑞是同乡，就站着这光，他来找丁启瑞。丁启瑞还挺讲义气，一看同乡来了，这样吧，你过去做过知县，也有丰富的经验，我这人手也不足，你就别走了，候补不候补搁在一边，你帮着我剿匪吧，参赞军机，将来立了功把闯贼消灭了，我给皇上上一道奏折，保举你的官职，那阵儿肯定比现在还要提升，背不住就补个实授的知府什么的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好好好好好。所以这刘赞化就留在前线的军中，现在给丁启瑞当募兵。那丁启瑞对他肯定是高眼看待，因此什么重要的事情都委托他负责。拿这次搞策反的事情，买通王基元的事儿，这么机密的事儿就交给他了，叫他无论如何把此事办成。他呀到宋家寨来过两次了，今天晚上来是第三次，但是以往没摊过牌，都是客套的走动走动。今天他身负使命，第三次来到宋家寨，他要跟宋文赋达成协议，所以两个人是边吃边谈呐、啊，谈来谈去就谈到王基元的身上。宋文赋也不隐晦，把王基元开的条件也和盘托出， 说此人答应策反投降，交出射虎口，但是有一样，要一个参将的官职和5000两银子的赏钱。
哦，
刘赞化点了点头，这个事儿确切吗？当然确切。有个通风报信的人是马三婆子，此人就在寨中，就是他通地情报，他给联络的。
哦，
不过寨主啊，目前军情紧急，这个马三婆子经常来到宝寨，难道就走不了方，就能瞒住闯贼的耳目吗？宋文富一笑，刘老爷，这一点你尽管放心。一则闯贼和大小头目都闹了病了，他们顾不过来；二则这马三婆子平日啊，经常上我这来串门，习以为常了，所以不会露出马脚。关于射虎口由王元吉驻守，哎，王元吉这个人还行，只要他不泄露啊，别人谁也不知道。
不，
这刘宇宙晃了晃脑袋，我宋寨主啊，在此特殊的时刻，凡事要缜密为佳呀。虽说闯贼等均在病中，但是我听说贼人高氏叫什么高贵英，也很难对付。王吉元是不是受了高氏的秘计，假意投降？我们可以得加以防范。您说王吉元是假的，有这种可能？宋文富听着这话，心里就一翻个，他想了一想，不可能，笑着回答：“哎，刘老爷，不会。这高氏虽然精明，但近来内外的事都得他操心。我听说他到处奔波呀，每天累的是精疲力尽。我想暂时他还不会留心马三婆子。马三婆子算个什么呢？”我们无非做贼心虚而已。至于王吉元嘛，他原来是张献忠的人，4月间曾被李自成打过一顿，是死去活来，他是深恨在心的。他愿意投降是出自真情，绝不是高氏设的秘计呀，绝对不可能，他是真心投降的。哎呀，宋老爷呀，自古兵不厌诈，可不要上当哦。请刘老爷放心，贼中的情形文富十分清楚，您就放心得了。倘若寨主敢担保王吉元并非假降，余弟今夜回城，明日面向府台禀明，欲以自新之路。至于官职嘛，我在想顶多给个千总，外赏2000两银子，我看就够巧了。前有车，后有辙，你想想，想当年闯贼手下的翻山药的高杰，投降以后才得了个游击将军。这个王吉元乃无名的小贼，怎么跟那高杰相比？所以就矮着一大截，你说是也不是？哎呀，刘老爷呀，倘若府台大人珍惜国家的绝路，执意不肯给王吉元一个参将之衔，我看这事儿不太好办了。如果王吉元不投降，文富纵有众多团练，休想打进射虎口啊！莫说是偷袭什么闯贼的老营，我看一切全得落空啊！难呐！宋文富一个劲儿晃头拔着嘴儿，这刘赞化看了一看，这第一轮的交谈没有达成协议。后来这刘赞化就问我说：“宋寨主啊，你跟这个王吉元私交是不是挺密切？不然的话，你对他怎么忠心耿耿、一力保举呢？”哈哈哈哈哈！刘老爷，您说错了。 我跟王吉元从来都没见过面，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。我为什么对他那么使劲？我是为大局着想。您想一想，官军进剿商洛山，大获成功，多好，上对得起朝廷皇帝，下对得起老百姓啊，这是大局啊。就为了一个小小的问题，又不想给官，又不想给那么多钱，此事要谈不拢，错过了机会是天大的遗憾。我是为这个事儿想的，另外我也为兵府台的前程着想啊。哦，刘赞化一愣，此话怎讲？宋文富这阵搬高了，方才陪着这三婆子喝了一顿了，虽然说他酒量大，现在喝的又多了，两者加在一起就高了。他往前探探身子，跟刘赞化说：“我说赞化老爷，您呢有些话还瞒着我，拿文府当外人。方才我说的话您不清楚，我为兵府台的前程着想，这句话的用意是什么？您不明白？在下不明，请指教。我听说皇帝降了密旨了，对三边总督。”对兵府台大人言之切责呀，现在官儿都丢了，是戴罪立功啊。如果进剿商洛山不成，杀他们个二罪归一，谁也甭想活。我就不明白，一个参将5000两银子值钱呢，还是府台大人的前程值钱？我怎么能不为他的前途操心呢？如果这次进剿商洛山的闯贼万一失利，他命都保不住了，他还吝啬这点东西吗？再说给了这个官儿，他又不掏腰包，是朝廷官饷，跟他有什么关系？那算个什么呢？吏部就补个名字而已啊，何必为此事是斤斤计较呢？这刘赞化一听啊，这宋文富可不是一般的人，什么都清楚。别看住在山里的宋家寨，城里的事儿、朝廷的事儿了如指掌，那是深感惊奇呀、啊。寨主，你身在山中，怎知这些消息？刘老爷想听吗？既然想听真话，就听我道来。